让我们一起翻开今天的信息经文，路加福音15章25节和26节。翻到以后，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15章25节和26节。请。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，他回来离家不远，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，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。今天好，到这里。今天在我们当中为我们传讲信息的是康牧师，他讲的信息是家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一起从路加福音15章第11节看起。耶稣又说，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对父亲说，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。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。过了不多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，往远方去了。浪子的比喻和前面两个失钱失羊的比喻，很多人讲，我们不要弄错了。当包括我们刚刚读的这节经文里面和下面所表现出来的，并不是教导我们以下几件事。第一个，浪子的比喻并不是告诉我们说耶稣不要我们分家。当小儿子说我们来分产业的时候，好像有坏的结果，但是这里的重点不在禁止分家。在路加福音12章15节，耶稣也做了类似的一件事，但同样在那里重点不在禁止分家，在那里耶稣是要人免去一切的贪心。亚伯拉罕跟罗德的分开，雅各跟以扫的分开，以色列12个支派的分地，这个分开都不是错误的。我们生活里面也不要觉得说分家一定是不对的，起码有的时候是应该有的哈，要不要有贪心就是了。这个比喻也不是告诉我们独立不好。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人要能够独立的生活，新约旧约都讲到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新约旧约耶稣保罗都有这样的教训。第三个，这里也不是说人不应当得到他该得的。小儿子说，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，而爸爸就分给他了，应得的当得的，这是我的权利啊！这很多人尤其在这几十年，政治学者很喜欢谈权利和正义和分配的问题，什么时候我们当把什么样的东西给别人。虽然有很多的争议，但是圣经没有否定这一点，圣经肯定这一点。我们如果有当给人的要给人，如果我们有当得到的我们要得到，这是正义。罗马书13章第7节，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，当得粮的给他纳粮，当得税的给他上税，当惧怕的惧怕他，当恭敬的恭敬他。后面讲凡事不可亏欠人。好，我们这里不再一次不再谈我们有什么样的权利得到什么样的东西，但是我们有一些东西人家该得到，有一些东西我们该给，凡事不可亏欠人。在第12节的下半句，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。我也不敢说这句话就否定了应该分产业或肯定了，但是父亲就这样做了，看起来不是不可以这样做。第四个，这一段教训也不是在说到远方冒险泛滥打拼是不好的事。亚伯拉罕是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雅各、约瑟、摩西、大卫、但以理、耶稣、保罗，甚至我们基督徒在这世上也都有这个 pilgrim 天路客旅客的这个观念。 因此不要把这段经文想成人不应该独立自主。那么事实上，我觉得圣经里面很肯定这种人的独立自主，不管是个人或者是群体哈。那这一段在讲什么呢？这个经文我必须说很严格的应该应用在我们跟上帝的关系。这里不是叫人要很保守的留在家里不往外面闯，这里是在告诉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，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状况，我们要凡事依靠神，相信神，渴慕神，享受神，喜悦神，侍奉神，敬拜神，把神当作主，这样的生活是好的，这样的生活是基督徒该有的生活。你应当在凡事上，在任何一个时候，大人小孩婴孩，或者我们在安宁病房的时候，我们都一如往昔，都更加强烈的以神为我们的神。各位，这里并不是说我们要不要去冒险犯难，我们要不要做什么，你可以做一切的事情，心里带着信心，那就是亲近主，那就是把主当主。你在千里万里之外，你离信友堂很远，是主差遣你到一个孤单的地方去，那一样是主喜悦的。所以不是说我们跟父母的关系要怎么样，这是别的地方会讨论的，这里是在讲基督徒在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地方要信靠上帝。如果我们是信靠上帝的，在做事在行事，不管在家里在工作，不管是开计程车做总统，不管做牧师或者做宣教士，我们的主都喜悦。但是如果我们的心中不是尊主为大的，我们心中不是以神为乐的，你就算是在做牧师，在分饼，在分杯，你一辈子的工作在传道，你一辈子的工作在赶鬼，你天天在教会里工作，神并不认识你。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。神要我们信靠他，依靠他，渴慕他，享受他，喜悦神，侍奉神，敬拜神。用这样的心在世上度我们寄居的日子，上班下班，退休工作，做化疗等等。任何一个神的儿女，包括牧师，我也觉得很遗憾，很多时候就是牧师，牧师特别是这样，当我们在传讲上帝话的时候，当我们在行圣礼的时候，就像以赛亚书第一章讲到的，以色列人在圣殿里的那么诸多的活动都是惹神愤怒的。各位，讲一个很不好听但是你都能懂的事，一个做先生的非常爱他老婆，送他生日礼物，亲亲密密的牵着他的手，带他出去看电影，非常亲密，非常形影不离。然后那个老婆发现先生在亲他牵他手的时候，都在想我正在牵我秘书的手。先生在带太太看电影的时候勾肩搭背的，先生心里正在想，如果现在我抱的是小蜜该多好。各位，你知道就非常的愤怒。那么我们再一次说，不是你在做什么是不是亲近主，你做什么都可以是亲近主的，是你用什么样的心。宇宙万物都是属主的，神希望宇宙万物的每一个东西，但是特别是有意志的人和天使，在跟神的关系上，神跟万物都有关系，我们的每件事也都有关系。神希望我们是敬拜主，相信主，渴慕主，享受主，喜悦主，把神当作我们的主。如果不是这样，我们就是远离了神。远离了神，在路加福音15章的三个例子，就用一个字，中文其实很难翻译，好像是一个很简单的字，就是 lost。 Lost 有翻两种翻法，一个是失去，一个是迷路。Lost， 人缺少了那个向着神的心，就是 lost。不管你在家里或在远方，不管你做牧师或做医生，不管你是得意或者是失意，三个失去的东西，三个不在主人身边的东西，钱、羊还有儿子，这些都是失去的。那么当这些东西被找回来的时候，就是得到的。路加福音十五章讲 lost， 失去的和重新得回的，得到的。那么人，我们每个人都是，即使我们重生得救以后，还是有这个麻烦，就是我们人不想要全心的依靠上帝，我们不想这样。各位，我这一句话可能今天重复五六遍，现在是第三遍哈。我们没有说，基督教没有说，不但没有说，我们非常鼓励人不应该被人牵着鼻子走，人应该有独立的思考能力，人应该有独立的判断能力，人应当如此，人不应当别人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我们不应当把这世界上所有的权威当作绝对的权威可以参考，但我们需要有自己的理性，自己的判断，这是应当的。只是我们会强调，包括我们在看圣经有的怀疑和判断，那种思想不是罪恶，可以是很正确的。我们看到有一些疑惑，有一些矛盾，看起来矛盾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想，也应当想，但是我们始终有个前提，我们顺服，我们信靠神绝对的权威。当人一直想要独立，想要在没有上帝的权威之下的独立啊，在西方一写到这些东西都是伟大，都是可歌可泣的，普罗米修斯要独立，还有 Milton 的撒旦要独立，他们在那些剧里面都是英雄人物，了不起伟大的人物。各位，不是的，我们在人间独立思想是应当的，但是对神，对神的话，我们任何一个时候要顺服，要相信。但是我们想要自己来。当这个儿子，我觉得就表达出所有人的一个想法了，我们希望离开我们的主，越远越好，不多几日，有机会，有办法，我们就离开主，不多几日，我们离开越远越好。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，往远方去了，独立。哎呦，我看很多，尤其是我想17世纪以后，西方的那些包括清教徒的后裔、近前的后裔，那些儿女开始有一些反叛，对信仰有反叛的时候，哇，那些文字都非常非常动人，都非常吸引人，都让我们有点气气焉。各位，这是罪恶的。对人、对世界的意识形态，我们应该有批判，对神我们一定要顺服。然后13节，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，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，又遇见那地方大遭饥荒，就穷苦起来，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，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，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，也没有人给他。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，没有人管，没有神管，我要怎样就怎样。各位，对人来讲这是天堂，大人小孩子都是这样，你看每一个人都是这样，我要怎样就怎样，没有老婆管，没有老公管，没有父母管，没有儿女管，没有医生管，我要怎样就怎样，我要吃多少就吃多少，这叫 buffet, all you can eat, 很爽啊，不限于第一道、第二道，你要十道也可以，你要怎样就怎样，你要怎样吃就怎样吃， 性上面不要有任何的限制，一切露水婚姻，一切不要婚姻，高兴就结合，不高兴就分散，我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你看到电视里面的，你看到人心里想到的，就是我不认识你，你不认识我，我们有一个交合，然后你也再不认识我，我也不再认识你。All you can have sex. 你的食，你的性，你的吃，你的喝，你的脾气，我高兴骂人就骂人，高兴打人就打人，高兴来教会就来教会，高兴不来就不来，我不希望这世界有人管我，我就是世界的主宰。哇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，这是在四诗记里面有一个最好的表达，我想那也可以形容人觉得的天堂。当一群人到了流奶与蜜之地，有非常丰富的东西 All you can eat， 一大堆可以吃的东西，没有限制。 All you can have， 没有限制，你要多少女人，多少男人，多少要有，要什么有什么。到了流奶与蜜之地，然后四世纪说，多次说，那时以色列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天堂啊，任意而行，大人小孩子，男生女生，玩手机做什么，不要有人管，不要有立法委员来质询，不要有选民来质询，不要有警察来管我，不要有媒体来管我，不管这些东西好或坏，这个世界我要怎样就怎样。不但是在流奶与蜜之地，而且在四世纪里面那个参孙，他也有足够的力量，没有人能拦阻他，他要怎样就怎样，狮子不能拦阻他，非利士人不能拦阻他，他父母不能拦阻他，他要怎样就怎样。各位，没有人管，没有法管，没有良心管，没有任何东西管的生活，任意浪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，很愉快。要吃就吃，很愉快。不过 ，all you can eat 的结果就是 you get all the cholesterol you don't want， 你什么都得到，你得到你不要的肥胖，你站在磅秤上有极大的痛苦和后悔。每一件事都是这样，包括性行为，每一件事都这样，包括我们任意的骂人，很爽的骂人，不计后果的骂人，不计后果的做任何事情，很爽，但是当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时候，穷苦起来，连猪吃的豆荚都没有的时候，那就很痛苦了。各位，魔鬼会叫你离开上帝，得到世界，到最后你什么都没有，除了无限的控告以外，你什么都没有。十七节，他醒悟过来，就说，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。他醒悟过来，我不知道中文有没有更好的翻译，原文直接的翻译，英文很多也是这样翻译， He came to himself， 他回到他自己，他回到他该有的地位，也就是他不再迷失了。钱什么时候不迷失？回到主人的钱包。羊什么时候不迷失？回到主人的羊圈。人什么时候不迷失？人回到上帝那里，就是回到他自己。真正的人文主义，真正的人本，真正人要认识自己，人要独立自主思考判断，你要回到神那里， 你回到神那里，就是回到你这里，你才认识你自己。他醒悟过来，他回到他自己那里，跟我们很多时候很像。我们吃饱喝足的时候，我们忘记上帝，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开始跪下来祷告，开始回到上帝那里，开始回到自己那里。什么是回到上帝那里？我父亲有多少故宫？想到自己的父亲，我说了这个比喻，只能把它讲成我们跟天父的关系。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回到人间的父亲，事实上要离开，我们跟天上的父亲永远不能分开。我父亲，我想到我父亲，我要起来，我要回到我父亲那里去，我不要继续在这里饿死。一个独立于上帝之外的生活是不可能幸福，不可能快乐的。我要回去，我要说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。一个醒悟过来的人，一个重新被得到的人，不是看到这世界有很多罪恶，不是看到别人有很多罪恶，是能够说我有罪。不是看到，当然也有，我们也不是说别人没有得罪我们，我们也不是说别人没有犯罪，但是一个醒悟过来的人会想到，会回到天父那里，会说我错了，会说我不配。人没有醒悟过来的时候是我当得的给我，人醒悟过来的时候是我不配得到这些东西，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路加福音第七章第七节有一个百夫长对耶稣说，我自以为不配去见你。人如果在神的光照下，不管我们是江洋大盗，或者我们是好人好事，不管我们做得多好或多坏，我们回到神那里，知道他那里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而且我们得这些慈爱不是理直气壮的给我，是我不配得到的。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一个故宫吧。于是就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。耶稣很会讲故事，不会用错字的，又有圣灵的感动，就更是有权威。耶稣讲这个小儿子回去两次都讲，回到我父亲那里，第一次18节，第二次20节，回到我父亲那里。他没有说回到我家里去，因为那个家能够叫他回去的就是他父亲。如果他想到他的哥哥，恐怕不会回去。我不知道信友堂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有人不信耶稣了，有人做错了，犯罪了，远离了教会，有一天想到我会不会想回来？会不会想回来就会被痛骂痛打一顿，回来会不会被拒绝？各位，你失去的羊，失去的钱，失去的儿子，想到你会不会要回去？我们会说想到主就够了，没有错，主就够了。但是如果想到主，应该也要想到主家里的人，他应该要想到哥哥。我们离开了我们的信仰，离开了我们的教会，有一天我们决心要回来，是想到什么回来？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想到我们的神，想到我们神的丰富。我父亲那里有多少故宫，口粮有余。神多么的丰富，你必须想到神，神的话必须在你心里始终，哪怕是有只有一点点微小的声音，那个微小的声音希望能够呼唤你回到他那里去。我们当然也希望哥哥，也就是教会里面其他的弟兄姐妹，他们也能够叫浪子愿意回家。 不过不管怎么样，他回去了。人什么时候才不迷，才不失？我们什么时候才不是一个迷失的人，一个 lost 的 son？ 我们什么时候才找到我们自己？怎么样活的生活才是好的？远近这个不重要，在家在外这个不重要，做什么样的事这个不重要。我们是以神为我们的神，以神为我们唯一相信、渴慕、享受、喜悦、侍奉、敬拜的对象，那你就找到你自己，你活的就对了。第二十节，相离还远，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我自己看这段话，我觉得相离还远可以不要，就讲故事可以讲得很简洁。二十节，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，他父亲看见，可以把相离还远就划掉，但是他有这一句话，相离还远，那把天父对人的心，人渴慕的心写得一览无遗。人想要离开上帝，越远越好。上帝想要看到人亲近人，越近越好。相离还远，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我们还为仇的时候，神看到我们就动了慈心，神看到我们也会动愤怒的心。但是当一个人是悔改的，有信心的，神动的就是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颈项，连连与他亲嘴。儿子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父亲却吩咐仆人说，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，把脚鞋穿在他脚上，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。他们就快乐起来了。神的恩典比我们远远想的要丰富，而且如果没有神的恩典，我们就不会回到神那里去。如果不是这个父亲过去在家里面给这个儿子的印象，他不会在艰难的时候要回去。我始终强调一件事，我们需要传神的道，我们需要把上帝的美好不断地跟人讲。如果你不传讲神的美好，不传讲神借着耶稣对我们的拯救，不传讲这白白的恩典，不传讲神一切的丰富，人怎么能够在远离神的时候依稀的还被上帝的话呼唤回去呢？而依稀的那一点点的话，加上我们许多的罪恶，我们对上帝的恩典是认识不够的。他只能想到我回去也许父亲还可以把我当一个故工，他没有想到他回去他父亲就把他当作儿子。这神的恩典是丰富的，是吸引我们的。我也不知道，就跟我们小的时候训导主任召见的时候，就一直在那里想要答辩的词。哎呀，主任对不起，家里上有老母下有儿女，请你饶了我吧，请你怎么样吧，请你怎么样。这个儿子也就在那里把他的录音机，把他念过一万遍的录音机又打开了。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被称为你的儿子。还没有说把我当一个故工吧，父亲就说，不要说了，来人呐，给我打啊，不是，来人呐，把上好的袍子给他穿上，他身上都是猪屎，起码洗一个澡再穿嘛，把那衣服弄脏了嘛。各位，神会有管教的，但是神是有恩典的，是超过你想得到的恩典的。
你还不是义人，你从来都不是义人，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神就把上好的袍子加上去，戒指戴上去，鞋穿上，这三个动作都是你不是我的奴隶，你不是我的工人，你是我的儿子，然后要吃喝快乐。为什么他们要快乐？因为神的东西找回来了。各位，我们的上帝是这个宇宙中，甚至超过这个宇宙里面最自私、最独裁、最无唯我独尊，也最应当如此的，因为万有都本于他，依靠他，也归向他。约伯记41:11，天下万物都是我的，没有任何一个人，没有任何一个天使可以讲这话，因为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他创造，他管理，他拯救，一切都属他，万有都属他。他特别因为是他的东西，而他的东西都是美的，都是好的，都是好的无比的，所以他的东西哪怕是掉了一根头发，他要把它找回来，哪怕是掉了一块钱，他要把它找回来，哪怕他还有99只羊，他要把它找回来，他一定要把它找回来，因为每一个他失去的都是宝贵的。当失去的又回来了，跟我们一样，你的一个宝贝的东西掉了，现在回来了就快乐了，死而复活，失而复得，他们就快乐了。万有都是神的，神一定要这些东西都回到他那里。各位，这一段经文包括路加福音前面15章前面的比喻，是讲宣教最好的经文，而那个经文听起来其实是吓你一跳的。比如说第一个比喻，我们上个礼拜听过，一个人有100只羊，失去一只，如果耶稣说失去一只就去找那一只，那就没什么，的确也是如此。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一句话，失去了一只就把那99只撇在旷野去找。你知道那什么意思？那就是我现在在这里，一想到外面有上帝失去的羊，我就不跟你们讲道了。哎，对不起，我走了，把你们撇在这里。徐牧师带他们唱唱诗歌就散会了。当然不是去撇掉你们，但是的确在表达一件事，当你贵重的东西失去的时候，你会这样做，不是把别的东西撇掉，而是你要一心一意，别的东西好像都不在你的心里，你就要把那个东西找回来。如果那是贵重的，你什么事都放在一边，譬如说你的儿子走失了，你什么事、什么工、什么钱都放在一边，你马上去找他。各位，街上的那些人，各位，全世界不管是天涯海角，所有的每一个灵魂不属上帝的，上帝要表达他要把他找回来的强烈的表示，用两个表达法。第一个，他把他的儿子舍掉了去找他们。第二个，他把其他99只羊都舍掉去找他们。不是神不要耶稣，也不是神不要我们，是神要我们有一个认识，那些人很可怜。哎呦，拜托啊，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很可怜，外面的好幸福哦，基督徒好辛苦，那些非基督徒好自由哦。当他们被找回来的时候，上帝是很快乐的。上帝不会失去东西，但是就整个的救恩来讲，好像上帝失去了一群他宝贵的儿女，找回来了，所以他们就快乐起来了。当教会里有一个人回到神的家，我们就应该快乐起来，可是相反的就悲惨起来了。25节，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，他 回来离家不远。看到没有？大儿子不是回来离父不远，是离家不远。他是回家，但是他回家心里好像没有要亲近这个父，如同小儿子也是回家，但是不讲回家，是回到父亲那里。各位，我们回到神的家是因为有天父，但是也求主让我们回到神的家也因为有天父其他的儿女。听见坐月跳舞的声音，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。仆人说，你兄弟来了，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，把肥牛都宰了，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。他父亲就出来劝他，他对父亲说，耶稣讲得好棒啊，他父亲出来劝他，就是他不进来哦，在外面，他父亲就出去劝他说，儿啊进来吧。不是，他父亲还没讲话他就先讲话了，他对父亲说，父亲出来劝他还没开口，他就对父亲说，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，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。委屈哦，各位，我听说很多团契主席一旦卸任都没有人要做，因为实在好恐怖哦，做了那么辛苦一只山羊羔都没吃过，做了那么辛苦，哇，没命的做还被人家骂被人家讲，好辛苦哦。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快乐，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，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。父亲对他说，各位，你能想象吗？我能够想象。大儿子说，大儿子恐怕是发抖的在说，儿啊进来进来进来。大儿子说，我不进来，我服侍你这么多年，不知道多少年了，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。他敢这样讲一定是如此，有什么事你的命令我没有做的，你说说看。你这个儿子把一切都吞进了，他一来你为他宰了肥牛犊。我觉得他都讲不下去了，我觉得他可能放声大哭了，我觉得他可能气得发抖了。所以你这个儿子他一回来你为他宰了肥牛犊，后面可以不要有句号，而是点点点，就是他在哭。父亲对他说，儿啊，你常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，只是你这个弟兄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，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。这几十年我看讲到我听到的讲到看到的文章，甚至大家都以那个林布兰的话为荣，就浪子的比喻呢，就是骂大儿子，那大儿子多坏多坏多法利赛人多怎么样多怎么样。我觉得这恐怕不太公平哎！如果大儿子地下应该天上有知哈，他应该真是不要回家了。做了这么多工，做了这么多事，没吃到羊羔，然后后面几百年，每个人听都说那个大儿子林布兰还把我那个丑相画出来，我很生气。哎，委屈啊！各位，他是委屈，我已经讲过，在人间我们是要做改善的工作，教会也是要做改善的工作，我们不应该让人有委屈，我们应该要替人伸冤，我们应当更公平，我们应该让该休息的时候有休息的时间，该工作有工作，不要让人懒惰等等，这些都是该做的。但是就人跟神的关系来讲，我们也不是不改善，我们也向神求，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，神在今生给我们的报应没有那么清楚，而我们因着耶稣， 我们求主让我们很积极的，不仅希望能改善，而且更积极的，我们信靠，我们相信，我们甚至喜乐的顺从神给我们的带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大儿子需要学到一件事，当然就实际来讲他可以争取更好的待遇，我觉得不是错的。他需要知道一件事，这是新约旧约耶稣保罗彼得都有讲的，你们遇见百般的试炼都要以为大喜乐，人若因我辱骂你们，逼迫你们，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应当欢喜快乐。当我们侍奉主走义路而没有得到支持甚至受委屈的时候，我们是有要伸冤的地方，但是我们也应当有一种欢喜快乐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不会做错。我们知道当神的儿女，当你我，当我们这些罪人在做主的工作的时候，没有受到报答，还受到扭曲责备，而看到别人有吃有喝，有妓女，有什么玩，我们求主让我们是一个除了其他的心情里面有一个感恩的心，因为神让你出污泥而不染。在圣经里面，做好事的常常都在发脾气，在今天教会里面，做好事的做对的人也常常发脾气。来，家里面那个付出最多的，很多时候是母亲啊，或者是老婆啊。台湾这年头丈夫都很坏，很多老婆做妈妈的很辛苦，她很辛苦一个人在支撑着一个家。有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些人的愤怒，这个家都是我在辛苦，你们都到哪里去了？各位如果耳熟的话，不是我知道，钱都是我在赚，工都是我在做，你们都到哪里去了？就在看电视玩手机啊！对不起，这更像了，怎么都要我来洗碗，怎么都要我来买菜，怎么都要我来工作，怎么都要我照顾父母，怎么都要我照顾小孩，你们都到哪里去了？然后上帝到哪里去了？各位，这个世界包括在教会里面充满了愤怒的好人。旧约里面浪子的比喻可以说就是约拿书，尼尼微城的人是浪子，约拿是浪子的哥哥，约拿也非常的愤怒，你怎么纵容这些罪人呢？在玛利亚、马大、拉撒路的家里，做事最多的马大是愤怒的，主啊，叫我妹妹来帮忙啊，你看看这个音乐营，你们听听鼓掌就好了，我搬了多少东西啊。各位，做事的人很辛苦，我们应该给他掌声，应该分劳。马太福音20章，做事做得最好的，进到葡萄园工作的，从早上6点钟就进去，到晚上6点钟坐了12个小时的人，最后是愤怒的。我们整天受热劳苦，神不是不要改善我们的状况，神希望神的儿女在没有改善的时候也好，改善的时候也好，我们能够以神为乐，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我们能够信靠神，我们能够享受神，渴慕神，喜悦神，侍奉神，敬拜神。神是我们的一切。耶稣、保罗、彼得都说，你在艰难的时候，为义受逼迫的时候，要欢喜快乐，是因为你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神不是要我们不分家、不独立、不外出、不得到当得的， 神也不是要我们工作没有享受，包括没有今生的享受。神是要我们依靠神，相信神，渴慕神，享受神，喜悦神，侍奉神，敬拜神，把神当作主。心中没有主，不以主为乐，在家在外都不好。任意放荡浪费资财不好，整天劳苦生气也不好。我不能改善各位你们工作你们家庭的分担，这学者也在讨论，婚姻专家也在讨论，学者在讨论社会上的大饼要怎么分给各阶层的人，社会上做大饼的工作要怎么分给社会上各阶层的人，谁配应该得到什么，穷的人自动应该得到比较多的社会的资源吗，还是工作的人应该得到，还是贡献多的人应该得到，这些都是很多可以讨论的，我们在这里不去谈它。我们只是在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认识一件事，这世界神在管理，在神管理的世界里面，若是神的儿女，包括你我，我们觉得有不公平，我们可以求神伸冤，包括在今天就替我们伸冤。如果你今天实在很想吃牛肉或羊肉，你跟神讲，我相信应该不会少的。如果你今天觉得有人吃的太多了，你也可以跟神讲，神可能说他会自作自受，他在站在磅秤上的时候就不高兴了。但是我很希望不管什么样状况中，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在罪恶的世界上居然有向善的心，向神的心，爱人的心，愿意摆上的心，愿意服侍的心，愿意多做多走一里路的心和行动，我们能够说这是恩典，不是倒霉。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四节，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，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。你比别人有信心吗？你比别人有爱心吗？你比别人格外的辛苦吗？感谢主，神使你有这些。那些比牛羊比烤羊排要好太多了，你能够摆上，你能够知道主有恩典，那是太好了。如果你能知道主的恩典被人领受了，回到主那里也可能跟你一样开始学习来服侍主，那是太有福了。各位，当那个浪子回家吃到这么多的时候，哥哥的生气是合理的，是生气，但是父亲的劝告如果能在他心里，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更好吗？这是那个以利加郎对哈拿讲的话，又因为他自己没有孩子，那么他哈拿很伤心，以利加郎就跟哈拿讲，有我不比十个儿子更好吗？康师母绝对不同意这句话了，有十个儿子比一百个丈夫可能都好啊！不，这我们不要去谈他了。有上帝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，有钱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，有女人、有钱、有食物、有这个世界上的丰富，并不是坏的东西。但是人如果没有上帝，那是不好的。万物都属神，神也与万物都同在，神也与魔鬼同在，神也与地狱同在，神无所不在。圣经讲到同在的美好在于那神同在的东西，就是人和天使对神的同在有一种渴慕和喜悦。我随时知道神跟我同在，我渴慕跟你同在，我喜悦跟你同在。我不会牵着我太太的手想到这时候是牵着别的女人的手。当我在这个世界上为主而受到各样委屈的时候，我会想到 这是主加在我身上的爱。当一个人在葡萄园里做了12个钟头的工，得到的跟那个最后一个小时进去的一样的时候，他当然希望改善，我也相信神会改善。不过我可不可以以这个例子来说，当你到天堂的时候，看到那个跟耶稣同钉十字架那个强盗也在那里，然后你就跟他讲，啊，你好幸福哦，你将当年在地上哇强奸了那么多女人，偷了那么多，抢了那么多银行，杀了那么多人，哎，某弟兄啊，我好羡慕你，我一个女人都没强奸过，哎呦，好羡慕你啊！你玩过那么多女人，你赌博赌过那么多次，你吸过毒，哎呦，这些快乐我都没有过。结果你现在也上天堂，我也上天堂，我好倒霉哦。各位，你到天堂碰到那个在十字架旁边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人在天堂，你会不会觉得他太幸福了，他太运气好了？你应该跟他讲，某弟兄，你能够来到天堂，我们一起作伴侍奉上帝，永远侍奉上帝，我们真有福，我们的上帝真是慈爱。不过你很倒霉，你很可怜，你在地上你没有专心的爱过一个妻子，你没有在信友堂服侍过，你没有服侍到流眼泪流汗过，你没有摆上做了主席，结果还不能做，还辞都不能辞，做得很辛苦啊！对不起，不是在指任何一个人。你做长老，你做同工，做得那么辛苦，还被人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，这一切为主背十字架的快乐你都没有过。你没有在暑假的时候去外面短宣，你没有在短宣的时候调调这个调调那个，你这一辈子没有享受过一次为主受苦的喜乐。某弟兄，感谢主你也来了，但是你没有我幸福，我当年在地上天天如此。各位，早一点到葡萄园里，早一点到神的家里，多一点像那个大儿子一样，而且再加一个改善，我的天父跟我在一起，我天父的一切都是我的，那就好了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常与你同在，父的一切都是我们的。当我们什么都有，却有一个弟兄失去的时候，他回来了，求主让我们欢喜快乐，求主让我们快乐起来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